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幸福达人你我他，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过去这几天你有没有感觉非常的幸福啊？
没有哎、
欸，都没有啊。幸福到底是什么呢？你们能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是什么是幸福？
讲的人很多了啊，但是蒙哥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幸福的反面字。
哦，幸福的反面字就是这个苦难。
苦难，在苦难里面也有人自己觉得很幸福，你晓得
吗？哦，真的吗？会有人在苦难中，这了不起，就是苦难中撑着活下去就不错了。还有苦难中会觉得很幸福。
那当然有了，你生病住院，看到隔床的同房的病人比你还惨，你立刻就觉得自己挺幸福的。还有更多的人明明在幸福里面，却认为自己在受苦。现在问题是这样子啊，到底幸福是一个感觉呢，还是怎么样？但是苦难呢，从圣经来看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值得我们谈一谈。我们上次是查了哪一部书啊？
我们上次一次查两部书，我们现在要都来做这种事吗？一次两部书，还是我们就专注其中的一部？
这个，你觉得查两部书会不会比较幸福一点呢？
我们是还蛮幸福，听众可能就觉得麻烦一点。
那我们上次查的是哪两部书呢？
我们就是查这个出埃及记跟路德记嘛，同时嘛，
哦，
对不对？
那我们再试试看，继续同时查下去吧。
真的有办法这样子啊？就是还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讲完，然后就讲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搞不好还有彼此还有连贯。
不见得，不见得。但是这两部书，你从这个开头看起来，的确都有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明明的被圣经形容出来啊。
两个有共通点，哎呦，真想不出来。这个蒙哥，你这是神学的一大发现。
什么神学的一大发现？这读圣经都写在里边嘛。
这绝对可以写一部的神学论文，就可以拿一个神学博士的，对不对？你赶快告诉我，我就顺便去拿一下，这样，哎，再添一个博士，感觉也不错。
听众朋友要知道，小贝是博士。
哎，
所以他才说添一个博士。
这年头，对不对？这种一块招牌扎下来，随便在这边北美的华人教会倒下去五个、三个博士、两个硕士。
好吧，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十四节，小贝念给我们听听吧。
一下就到第十四节啊。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
那你再看看路德记，对不对？
第一章十四节，
第一章十四节啊，我看看
是不是十四节，
二十一节好了，好不好？第一章二
十一
节，你给我念一念。
哦，再加七。好，这路德记第一章的这个二十一节，
对，
我念一下。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耶和华降灾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儿米呢？哦，拿儿米就是甜甜的意思。
他前面就说你们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
所以
你看两本书可以一起讲。没
共通一点就是他们本来都过得不错，怎么现在
还
每下愈况或每况愈下啊？就是越来越惨，跟着神跟久了居然越来越惨，这个神还有什么好跟的？
人到了一个地步他会怎么样？他自觉命苦，你看这个话很有意思吧？你到底命苦不苦呢？还不是重点，当你自觉命苦的时候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自己觉得命苦跟到底苦不苦，这可能是两回事，就对了。
很多人日子很好过，他还觉得他命苦。
他还是觉得很苦。
很多人呢，命苦呢，他甘之如饴啊。那个孔老夫子不是有一个叫什么颜回的学生，是不是？
一箪食，一瓢饮。哎呀，那样子生活，想到就流眼泪。据说还是每天就是这样，早晨起来就认真的读书啊。哎，这种人真的是啊，死了算了。
所以小贝，我们今天应该来谈一谈这个自觉命苦的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自觉命苦？这个命苦啊，有没有这回事啊？命苦和自觉命苦又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真的，这个是话又说回来了。当然你会说到那基督徒应该要这么存着感恩的心嘛，就你怎么会常常觉得自己命苦呢？但是呢，你不知道自己命苦，怎么知道人活在世上其实是很卑微的嘛？我们觉得自己很苦才会觉得需要神嘛，人家不是说人的尽头才是啊，才能找到神嘛，对不对？你常常觉得自己都很好的人，他根本就觉得神根本就不需要。
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们现在要替听众朋友找出一条解路来，首先啊几个问题先把它澄清澄清，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命啊？
哦，当然有啊，对不对？这个
什么叫做当然有？
当然，圣经里面也讲，这个有些人他就是叫愚顽人、啊，有些人就是义人呐、啊，有些人是通达人。人家说一种米养百种人，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命运就差不多注定了。有人生在富豪家庭，衔着金汤匙出生；有人就生在那个破马房里面，一辈子怎么样努力都出不了他那个环境。
我们只要在中文里面一把这个命或者命运拿出来呢，在中国人的脑子里边就有一些误解。
哦，就有误解，命跟
命
不一样。
命啊，命运嘛，圣经都是这样翻的，圣经是讲到这个命运啊，但是这个跟中国人的观念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人是认为这个所谓的老天爷啊，他是透过命运来与我们来往的。
哦，透过命运来，也可以说透过运命来往，
都可以。总之，他替你安排了一些东西呢，你就是他的手里面的傀儡，过河卒子。
可是那个什么，这个属灵的四个定律，这个第一个就是说呢，神在我们一生中有一个计划，这样子。这句话一听好像说我一生这条路是怎么样，神大概已经都帮我算好铺好了，不是这样、
这就是中国人的观念。你跟这个一个老美或者一个跟其他民族的人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听在脑子里，他不见得有这个想象。因为中国人的所谓的命运就是命定。
命运就是命定。
而且是已经定的，是无法更改的，那个叫做命。无论你怎么努力翻不过来的。有的人就是命苦吗？有的人就是命好吗？我们是这么看的。你没办法与命运作对啊，老天爷已经把你的命运定下来了。
对，
怎么走下去就是了。
对啊，我出生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我怎么改？
但是从这个圣经给我们的启示看起来呢，圣经所说的这个命啊，不是这么一回事的，
不是时也运
也有关系。但是，可能圣经里面最清楚的一个地方啊，也不是在我们现在看的路德记，也不是在这个出埃及记，
就在传道书，
不是，它是在生命记里边，
哦、
是把你的命啊，生啊，就是把你讲清楚，摆在你的面前，让你自己去选，这个叫做生命记。
生命记应该意思就是说我再讲一遍的意思，就是
小贝还是有学问，对，生命记30:15，
各位，你要是买乐透的话，就买30跟15这两个号码。
这所谓生命，就像小贝讲的，没错，是神讲过的事情，神做过的事情，摩西向百姓。重说一遍，这个时候摩西已经年纪非常大，马上就要去见主了，他这些百姓呢，都是死在旷野的下一代，这个事情说来故事很长啊，确实是从出埃及记开始的，那个时候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啊，因为以色列人自觉命苦，是不是？好吧，那神就给你一块叫做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要带他们进去，可是哪知道他们没信心，他们就不敢过去，觉得好像神要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让他们死在这里一样。所以那个世代的人就在旷野里面都灭尽了，
对
啊，就死光，他们不得进去。到了下一个世代起来的时候呢，摩西年纪已经很大了，这时候120岁了。临走之前呢，摩西就告诉他们说了啊，我要死了，可是神要领你们进这块应许地，你们进去之后。你们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侍奉耶和华，一条路就是效法啊那些被耶和华所灭尽的这些地方的原住民呢、去侍奉偶像，离弃你们的神。那两条路会引到两个不一样的结果，这个大图画，圣经你可以把它叫做命，也可以把它叫做命运啊。但是这两个大图画呢，摩西怎么讲啊？30:15，他说：“看哪、我今日。”讲生与福，死与祸，臣民在你面前。
一个叫做生福，一个叫死祸。
到了19，他就说：“我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臣民在你面前。”所以你要干什么？
拣选
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换句话说，耶和华神不是透过命运与我们来往，他是把人一生的路啊，往哪里走，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我都陈明在你面前，要你自己去选。
哦，所以你这讲起来，你说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就是说这个预定论就是错的就对了啦。哦，就是我们会信主，事实上是我们个人的拣选，就是这样子。
不是在说信主不信主，我们在讲到你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活。摩西给他们的劝告说，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土地上居住。诶，好像是美国的白话，就是说命运是自己创造的，我们是创造命运的。可是这个所谓的创造命运，也不是说你赤手空拳去把它打出来，而是神的确替人定了一条路，神在你的身上有个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要你去走，不是说他已经定了啊，你或者会走这条路或者不走这条路，通通都是命定。这是中国人一个很有意思的啊，很奇怪的一个思想，就怎么样他就钻不出来了。自己觉得命苦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命运是没办法被改变的。可是圣经里面呢，却给我们看见一个完全不同的图画。他是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看你要怎么走。对不对？
我都不太敢接话。这以前的那个小辈，只要自觉命苦，唱唱歌，心情就好了。
跟小辈做节目，叫小辈一唱歌，我就自觉命苦。
因为你没有听过那种好听的那个，对不对？
我听过你唱
台语歌啊，那个台语歌是最会唱这种。我比别人卡年轻，我比别人卡怕病啊，为什么为什么比别人卡怕命啊？类似这样，
这什么意思？
我比别人更认真，我比别人更打拼，为什么为什么、我就比人家更歹命啊？哎呀！对不对？像这种歌，那时候唱一唱完就情绪疏解一下，日子就可以过下去。
中国人这个命运的观念呢、的确是很糟糕啊！你在命运底下觉得命运不好，自觉得自己命很苦哦，这就是不得翻身的一件事情。信了主之后，尤其要从这里面翻出来。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讲了，下一次我们好好的来谈一谈这个怎么样从自觉命苦的这个绝望里面，这种哭掉的台语歌里面呢，翻身出来唱一点解放性的革命歌曲，对吧？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幸福达人你我他，我是小贝，
我是门哥，大家好。上次你那首台语歌唱的是这样荡气回肠了，至今意犹未尽，再给我们唱一次
啊？不用
了，太好听了。
不行了，这小贝在唱要出唱片。
你要培养情绪是吧？好吧，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自觉命苦的问题。
对，
显然呢，一个基督徒啊，你是可以自觉命苦，没有怎么样
哦，没有关系，是不是？
对，没有关系，
我唱一点悲歌也无所谓。
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有一点太样板，你晓得吧？
对，
好像啊，我不拿出某一种的表现呢，就对不起神一样。神给我这么大的恩典，我怎么可以讲话这么所谓的消极呢？
没有喜乐的心，你怎么样能够在众人面前成为一个好的见证？
现在问题就是这样，就算我没有喜乐的心，也要强颜欢笑。
对呀、
要不然你不要说好像在上帝面前对不起他，弟兄姐妹那些属灵的劝诫都来了，搞得你很难受啊！算了，我还在人家面前装一装算了。
还有一派讲法就是，我不要让其他的弟兄姐妹因为我跌倒嘛，所以我还是把我最美最好的那一面，虽然呢背后问题很多，但是强颜欢笑就让他们不要察觉就好了。
还有一派的说法呢，就是你要把任何这种消极的不幸的心都给他否定掉， 明明腿还是瘸的，就是主已经医治我了，主已经医治我了。明明心情很不好，自觉很命苦，就是、说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是不是？那
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向天宣告五声，我是一个幸福的达人，这样子那一天就可以过得很高兴。这不就我们这个幸福达人你我他的意义吗？对不对？我们是幸福达人嘛，
所以我们才要澄清视听嘛。因为你怎么样幸福，怎么样达人，你不能超过圣经的榜样。圣经的榜样是这样啊，就算你进食，你梳头洗脸，不让别人看出来，你在神面前是不需要装模作样的，你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神是知道，我也知道神知道，可是呢，别人我就装一装，能哄则哄嘛。
这个跟装不一样，能不说就不说就是了。你心情不好，你不想见人，就不要见人。不喜欢别人，别人也不喜欢你，你就干脆躲起来，像蒙哥一样。
反正你既然是在这个苦情当中，你啊，
你就苦下去嘛，
我就苦下去。
对，我们在苦情里面，当然你如果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不是在苦情里面没有盼望，我们不应该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啊，没有盼望是真理出了问题。
小贝就觉得最近蒙哥好像没有什么盼望
哎，那你是因为很久没看到蒙哥了？小贝最近不是和蒙哥一样也开始躲起来了，是不是？
来来，继续讲蒙哥的情况，你就自己自我剖白一下，让我就比较清楚现在你的心路历程为何。
这不是我的心路历程，我在讲的是路德记，你在讲的是出埃及记。人在神的面前，你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像这个路德记这个老婆婆啊，拿俄米啊，她就是很有本事，她认为上帝跟她作对。他就这么讲，他心情不好他就这么说。这事情不定罪的，因为你的确在一个很大的困难里面嘛，你的确就好像出埃及记的人一样，他是不是自觉命苦？他自觉命苦。可是你说他是不是没有盼望？他不是没有盼望啊，这两件事情一定要分得清楚。这两件事情分不清楚，你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你在人面前永远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你可以不用把你的苦情对人说，可是你在神面前呢，如果你自觉命苦，你就自觉命苦嘛。啊，因为这叫拿阿米说的是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我甚是愁苦。这有什么关系呢？
这怎么可以怪罪一路保守你与你同在的神？
因为圣经有这样的榜样嘛。
就是拿俄米可以骂，我们也可以骂。
不叫骂，这不叫骂，这叫实情实说，真话实说，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这个拿俄米他就是根本搞不清楚状况，他们家会到这么惨，完全是因为撒旦的原因。
他就是因为搞得清楚状况，他之所以这么搞得清楚状况，就是很少听讲到的关系。
不是啦，你说这个我们人在那个难处的时候，常常怨天尤人，怨这个天就是怨这个神，对不对？神其实常常就是撒旦的缘故，你还没有搞清楚这件事情是出于神或出于撒旦，你怎么可以啊就这样跟神抱怨起来？这不就是大不敬？
但拿俄米啊，如果他是在中国教会长大的，他就不敢这样讲。可是他那个地方也没什么教会，没地方去聚会，也没有人用一些属灵的教导来教导他。没听过几篇道，所以他正是这样的，反而啊得了主的欢心，因为他非常非常的诚实嘛。你说他怎么样？他嫁了个丈夫，丈夫要移民移到外邦去，移到摩押地，对不对？那丈夫死了，两个儿子又娶了两个外邦女子，没有一件事情是合乎圣经的。然后三个通通都死了，你说三个通通都死了，这是出于撒旦还是出于耶和华？这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就算是出于撒旦，也是耶和华允许的。这是约伯记里面，我们要不要三本书一起查啊？
那可以三本书一起查，干脆就。八本一起来好吧。
那你再回头看看这个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一样的嘛，这个百姓明明就是在埃及啊被压迫，因为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你他不是有不认识约瑟的撒旦起来治理埃及，他用巧计带他们，就严严的管辖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哎呀，那他们的哀声就上达于什么？
神就听到了。
对啊，他干嘛呢？使他们因做工自觉命苦啊。难道他们要在那边说，我们不命苦，我们还是耶和华的子民，我们很喜乐，难道他们需要这样做吗？
可是现在我们都教导说，你在苦当中，你不能以口犯罪啊，对不对？你不能这边埋怨啊，神已经给了你的生命，回过头来数算一下，神在你一生已经给你多少恩典，现在遇到一点难处，你就在那边埋怨神，你还说你这样的想法不是出于撒旦？
所以我就说，这中国人的思想啊，中国人的推理啊，常常是有点太中医了一点。这个
太中医了一点，怎么说呢？你要扯到中医，这个小辈兴趣就来了。
三级跳嘛，什么东西只要给你几个大观念，然后高帽子往上一套就行了，对不对？你
这个好像有在污蔑祖国医学的这个问题了。哈，这中医现在你看，对不对？多少西医治不了的病，最后都是让中医给治好的。而且你现在对中医真的是都不公平，对不对？现代的人嘛，都是看完西医。药食罔效才跑来看中医，你看一开始中医就居于劣势了，因为拿来的病例就是你们西医处理不了的，对不对？但是经过我们中医的巧手，祖国的医学，各方面的研究下去，常常也都是起死回生。问你什么人听过这样讲说，哎，我去看中医怎么看都看不好，所以我现在跑来看西医，有人这样吗？当然都没有，都是倒过来。所以你看中医一开始就吃亏。
好好好，小贝，你要这三本书一起查，再加上中医，那你就去查吧，你下次自觉命苦就去看中医好不好？
这是我听人家那个一位知名的中医师跟我的这个很坦白的告白，他觉得很不公平。
是，真的是不公平。中国人自古以来，别人医不好的病，我们通通医得好，所以这个中国人命一向比别的民族要长，就是在这里。
中国人中医既然这么厉害，为什么这个民族还有这么多的苦难？
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重点，一定要搞清楚，自觉命苦跟没有盼望是两回事情。你说拿着米自觉命苦，他有没有盼望？他很有盼望。他不是因为说全能者降祸于我，以色列人不是因为自觉命苦就表示他们没有盼望，或者表示他们在埋怨神，这个事情一定要分开来的。这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为什么会遭耶和华的惩罚？那不是因为路难走没有水喝就不能讲，这不是搞革命啊，对不对？这不是做政治宣传啊，而是因为你路难走你就埋怨神，对不对？你路难走归路难走，没水喝跟没水喝，你仍然可以心里充满了盼望，你可以一面自觉命苦一面充满了盼望。这是中国基督徒好像不会做也不会欣赏的一件事情。
可是你这个你哪有办法心里充满了盼望，嘴巴又还可以这样的埋怨？很多人就这样讲，你嘴巴这边埋怨，那你还说你心里充满盼望，你这不是这两者真没有办法相容。
所以我就说这个刚才为什么会讲到中医，就是中国话这个实在是在我们脑子里面所引起的想象是有问题的。我嘴巴说我自觉命苦不等于是埋怨，埋怨的意思是对了神不满意了。我对于神给我的命运不是特别满意啊，但是我对神很满意，这样可以了吧？
哦，就是一个药，对不对？它在这个理论上面，它这个是属于比较阴寒性的啊。药方不是把这个加进去，对不对？但是并不代表这整体的药，一定是身子虚的就不能吃。
小贝，这个赤脚医生是属于一个上一个时代的人。现在已经被淘汰掉了，
哎呦，
这你要举一个例子，其实最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两个在这里，你说我跟你做节目是不是自觉命苦？当然是自觉命苦，可是是不是充满盼望？还是继续做下去，表示我们充满盼望啊？
哦，这，
因为做总会给我们做出个结果来嘛。
哦，这叫自觉命苦，但是又充满盼望哦。
不要怕，基督徒在一起啊。第一个自己就不懂得这是基督徒的这个人生必经之路，是不是？你看保罗写信也是这样，他对于他挨了多少次打了，受了多少次苦啊，关了多少次监了，他记得清清楚楚，难道他自己不觉得命苦吗？
哦，对呀，他只要觉得这些事情都甘之若饴的话，他就不需要这样记得那个样子。
今天保罗在中国教会讲，他还没讲完，大家就跟他说了，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啦、啊。
对呀，
是不是？
你怎么心里对这些事情、怨恨的事情念念不忘呢？是不是？还算得这么清楚？
所以呀、听众朋友，你如果自觉命苦，就自觉命苦啊。但当然，我们讲过，这个所谓的自觉命苦呢，是翻成中文的成语啊。实际上就是对于目前的情况，知道自己在苦情之中，知道我在耶和华的试炼里面， 知道我现在呢还不是凡事顺利。那对于这个不是很满意的情况，需不需要避讳不说？不需要，只是你说的时候不要拿来埋怨神就好了。明明现在天气很热，你就说很热嘛；明明现在没吃饱，就说没吃饱嘛。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一向是不定罪，因为什么叫做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你的心灵里面是充满盼望的，你的诚实是自觉命苦。哎，怎么样？
那你讲到这么没吃饱，这个人活着不是单靠着食物啊，
你又来了，
靠着神的话，对不对？哎，你这样讲你就很不属灵啊，是不是？
就是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我说我没吃饱，那有什么关系呢？对吧？这完全是看你怎么想嘛。这中国人有一套这个属灵公式，像这个紧身衣一样，非要把自己穿进去，大家都穿进去，到最后呢，变成在教会里面说假话。在神的面前也说假话啊！
哦，对对对对对，
反而不妥当。
哎，这个题目还有许多可谈的，但是我们今天呢啊，时间差不多了。听众朋友要是第一次听到我们这种奇怪的论调，可能有点不习惯，但是希望您能够稍微退一步想一想，或许圣经里面给我们描绘的基督徒和我们所习惯的那个样式啊，不完全是一样的。那咱们就下回再聊吧。